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社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整理收纳领域的专家，因为他的个性豪迈、声音低沉而深受大家喜爱，亲切的被大家称为廖哥。他今天呢，将带来他的新书《姐整理的是人生》，来告诉大家，透过收纳整理能改善家庭关系，重新启动美好人生。透过断舍离与正确的收纳观念，帮助大家摆脱被物品绑架的困扰，打造符合自己理想生活的家居环境。让我们热烈欢迎廖星云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廖哥。
是，其实声音并没有很低沉啊。
真的，我真的很豪迈啊，所以大家都叫我廖哥。
是，所以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一本书《姐整理的是人生》，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其实我做收纳整理这个工作已经12年了，那这个是我到每一个家庭去收纳整理的他们的故事，或者是我自己整理后的一些反思。
是，那在怎么样的机缘之下，老师开始会想要撰写这本书？
其实这是我第三本书，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同的是，如果绝大多数我们看到市面上的那种收纳整理书，都是教你怎么做啦，用什么收纳品啦，比较像工具型的书。可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这一本书里面探讨的更多是内心，还有你的居家空间，其实就是你内心的投射。
伙伴，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我有一个同仁，他因为我们都是真。那他的太太就是平常就在家帮他顾小孩，那太太就是有一个储物癖，就把家里堆满了东西，然后都甚至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
哇！
然后他感到非常的困扰，但是他又，但他如果想要动太太的东西，太太会跟他吵架。
对，
那如果这样子的伙伴来寻求您的协助，你会如何协助他呢？
其实要，我觉得所有的整理都是回推到内心的层面，因为你要看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囤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他会囤积？还有他囤积的东西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遇过很多长辈老人家很喜欢囤积东西，那你去现场，假设他的子女跟他说：“你明天这贼的蛋爹哦，对不对？”直接很凶这样对待他，他会为了囤积而囤积更多，他因为他不爽。但是如果是像现在这状况的话，有没有可能是他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导致他觉得什么东西都会离开我，只有物品不会离开我，所以我要有这么多的东西才会有安全感。
是，
所以要先从内心层面去探讨他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如果发现家中的长辈突然开始囤积东西，这很有可能是阿兹海默症的前期的症状。请各位就是可以带家中的长者去做失智症的健检。那伙伴想请教您，就是您这本书的书名是《姐整理的是人生》，为什么想取名这个名字？在收纳跟人生之间，你觉得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我在整理的过程，我常常会觉得啊，我比较像家的心理医生，因为我光看到他家里的样貌，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心里出了什么问题。跟你有点像哦，跟你有点像。
对，
也是一个就是在细节里面观察他，然后我发现啊，绝大多数就是你的家投射了你现在的困扰跟样貌，尤其是看到他的东西，让我觉得最棒的就是在我在整理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梳理他内心的状况，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也不是什么专家，然后就是不是心理专家，可是我却能一针见血的知道他的状况，是也许他的东西埋藏在这些杂物底下的是他真正的愿望，真正的向往，可是他却用这些东西把自己掩盖住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
是，伙伴，那以刚刚我同仁那个案例来讲，如果他很希望家里能做出改变，但是他太太拒绝沟通或不愿意改变的话，这样子还能请您协助他吗？
可以。
怎么说？
原因是我觉得我算是蛮会说服对方的，然后重点是齁，有的时候你想要请他改变，可是你跟他如果站在不同阵线上的话，他根本不想理你，因为你只是想丢我的东西，你根本跟我不同国，但是我们是专家，我们是第三人，在他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明明讲同样的话，比如说他跟他老婆说你这些都没在用，你可以丢了，他会很不爽，因为你是我的敌人，但是如果我们去到他现场，我们说跟他讨论他的东西，哇，你当 当初买这个很好看呢，然后这个怎么那么漂亮，他觉得你懂我，你知道的。然后所以我们是会用一种并不是完全请他把东西清掉，而是请听这些每一个东西的故事，让他知道说哇有人懂我。那很神奇的是他讲完这些故事之后突然就可以断舍离了。
是，伙伴，那我绝对相信你的沟通与说服能力。那你有没有遇过那一种完全无法沟通完全无法说服甚至差点跟你吵起来的案例？
也有，但是我遇到的那个状况比较特殊，就是那个他的等于是预约我去的是三个女儿，然后他的妈妈已经是几乎是已经癌末，然后回到家里休息，就是安宁照护，接下来可能就会离开这样子。可是爸爸就是非常的抗拒，那女儿会觉得说妈妈都回来了，我想要给她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养病，那就变成爸爸其实是很抗拒的，他甚至拿扫把要赶我们走。对，可是他拿扫把赶我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害怕，我是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我跟他说没有关系，那如果你觉得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你可以再想一想。那一天晚上三个女儿就不约而同的写了一封信给这个爸爸，跟他说我们真的很爱妈妈，也很爱你，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在最后的时间留给妈妈一个舒服的环境。那这个爸爸一直以来都坐在外面，都不进去那个房间看妈妈。那我们那隔天我们去的时候，爸爸可能看完那封信了，然后就突然就觉得啊，我真的在最后的这时光好像真的要做出一点改变，所以他就愿意断舍离。然后甚至是我们在整理很忙的时候，他还进去那个妈妈的房间，坐在他旁边，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说话，好像情侣，很特别的一个经验。
是，伙伴，因为感觉您的个性是相当活泼且外放的，本人也是这样子吗？
对，
但是收纳感觉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活动。那您是从何时对收纳开始产生兴趣的？然后以及中间有什么启发或转折点吗？
我以前是专柜小姐，然后就是专门卖衣服的。那因为我很会收纳整理，然后我也有客人跟我讲说，你那么会收纳，那你来我家教我，这样我把东西丢一丢，我又可以再买了。然后我去他家教他收纳整理之后，本来那个衣橱的全部都爆炸，然后土石流，然后东西都乱七八糟，可是在有效的配置之后，所有东西都非常漂亮，就跟专柜一样。然后当然也把不好看的、不适合的或者是脏污的丢掉了之后，他整个大开心，然后就在下面就留言，就是在 FB 上面就是 po 说 before after 有多冲击。
对，
然后下面就一堆人留言说啊，加一加一我也要。那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然后之后就是在我在2022的时候就开始帮朋友收纳整理，到2024才真的就是直接做这个工作，就是等于创业这样。
是，你在书中还有提到说，如果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创业。
对，
你现在还会这样想吗？
其实我真心觉得创业很辛苦，就是创业的话，你每天早上都讲的哇，我觉得创业很好，我觉得这工作超棒，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不停的怀疑自己，我明天真的还要继续走下去吗？我真的可以吗？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创业的人真的是要很有决心跟毅力。
是，那伙伴，您刚提到说夜里面自我怀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你继续走下去创业这条路呢？
因为其实我真的希望，就是我相信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我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整理师，因为只有你最清楚这些东西跟你的关系，而且家是你在住的，然后所以我会很希望这个就是收纳这件事可以造福所有的人。那每当我真的很挫折或者是卡关的时候，我就会在想，我已经走到这里了，那也帮助很多人。就是当我开始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就会回头看我到底帮助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过2500个家庭了，那也在不管是 Podcast 啊、YouTube 然后等等，就是不停的推广，然后说书啊，然后就是教大家收纳整理，然后有很多人因此受惠，然后就是传讯息啊，或者是当面跟我说谢谢，所以这些都是我动力的来源
啊。是，伙伴，您刚提到说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刚好在您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也是讲这一句，就是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信念，就是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中间的逻辑是什么？
你知道吗？就是你 很多时候你家里很混乱的时候、嗯、你会变得比方说好，身体脏也就算了，环境脏也就算了，你会开始找不到东西然后重复购买、嗯、然后那些东西让你觉得很阿脏，你就会想要骂老公打小孩、
啊、
然后就是各种就是甚至可能人际关系也出了问题、嗯、然后经济各方面都会出各种问题、
嗯、
可是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是当你真的这么乱这么糟的时候，请你想一想收纳整理真的可以帮助你，因为你在把你不需要的东西挑掉的同时、嗯、你的抉择力会变强、
嗯、
你甚至可以发现啊，原来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我不需要的东西、
嗯、
以后你就会谨慎的购买，反而你的理财能力就会变强、
嗯、
总而言之你在做收纳整理的时候是反思自己的时候、
嗯、
你会变得越来越好。
哇、wow, 哦、
嗯！
所以伙伴就是想请教您，这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王菲的《人间》，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嗯、
因为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王菲，然后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让我觉得会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想起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光。
那你看起来是很年轻哦。
那没有，就74年次差不多、哦、嗯，
是
對。
所以伙伴就是因为你在自介里面提到说你可以徒手杀蟑，
对，很会哦，
很会，
很会。就是我，因为我小时候应该说，我家里就是囤积的家、
嗯。
可是呢，就是很多蟑螂啊、老鼠啊之类的。啊，老鼠是不至于，但蟑螂非常多。
哇、
哦！我最高纪录可以啊、就是一次踩死27只蟑螂，就像跳踢踏舞这样。
你真的很厉害、欸，因为小时候、嗯，因为我们小时候住奶奶家，奶奶家都有那种会飞的大蟑螂。
嗯、对，没错。
我超害怕。
其实我们在收纳工作上会有很多各式各样你想不到的，就是角落生物。
Oh.
然后，所以，比方说蟑螂，如果飞飞飞飞到我的脖子上，然后我也是只是把它拍掉，然后继续工作。Oh. 那我的同事也是那种大老鼠跳到他的身上，他就呜，然后再继续工作。
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仔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收纳教主廖新云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姐，整理的是人生》，副标题是《收纳教主廖新云从断舍离整理收纳到领悟人生幸福的旅程》，是由商周出版的。所以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您独创的。因为我台语不太好，一条婚柜，
几条婚柜，
跟联想性收纳法、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收纳方式呢？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好，几条婚柜呢，其实是我创的一个口诀啦，但它其实就是集中挑选、分类、归位，就是四个动作的一个浓缩口诀这样。
嗯嗯、
那这个是因为我收纳整理这么多年来，我突然发现，其实绝大多数人说收纳，但是其实就是把东西移来移去啦，然后换个地方塞、
嗯、
但是只要你可以照我的这四个步骤几条分柜几条婚柜好好的去收的话，你绝对可以也变成你家的收纳高手。
哇哦、嗯、是。那联想性收纳法呢？
联想性收纳法是我当时就是在专柜的时候，我是柜姐嘛、
嗯、
然后我收过的东西过目不忘，那甚至是我今天休假，然后等同事打电话来说，哎，你有看到9023随便讲一个货号，我都可以跟他讲说，在我们仓库右手边下面那一排的中间有三件紫色，
记忆力超好。
对，整个就是人肉盘点机。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能力？
嗯、
后来我发现，其实联想性收纳法在我脑中，它就是像一个 Excel 表格一样，那个东西在哪里，有几个在哪边，然后你都可以记得，因为它是一个横的或是直的联想、嗯。所以后来我去客户家也会教他们联想性收纳法，然后。他们马上都可以记得，明明都没有贴任何标签，可是它其实就像以前我们玩一个游戏，比方说看到什么你就想到什么的这种游戏、嗯、所以一样的，比方说你可能好看到某这里是冲泡食品，那可能杯子就会离它不远，就类似像这样，所以你很快的就可以知道东西在哪。
嗯哼，那伙伴想请教您，就是人常常会囤积东西舍不得丢，
嗯，
因为我们感觉好像还会有用掉它的时候。
对，
那您在书中提到了断舍离的概念，
嗯，
就东 西到底该不该丢，你有什么好建议可以让我们简单的去做评断跟判断呢？
其实我觉得断舍离这件事是你跟这个东西到底熟不熟、
哦、
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说，你问自己三个问题，你把那个东西拿在手上，如果你的答案是哦好喜欢，是这件衣服我穿了大家都说我腿超长，好假设是这样好喜欢的一定要留着、
嗯、
然后如果有可是的、
嗯、
就比方说这双鞋子是不错啊，可是很咬脚，每次穿后脚跟都流血。只要有可是的，你对它都有负面印象，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说再见了、
哦。
好，然后第三种就是不知道。
嗯，
我觉得不知道真的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嗯、因为每次在客户家，如果我拿出一个东西，他说：“哎、欸，这也像哎、欸，就是这是谁的？”或者是。老师，这是你的吗？怎么会是我的、
嗯、
然后就是那种不知道的，就代表你可能是团购、
嗯、
乱买，然后可能照片跟本人长得不一样、
哦、
然后或者是别人送你的，或者是他就是压根就是个赠品，所以你对他没印象，只要这种不知道的你都可以把他送出去了，因为你现在都跟他不熟了，以后也不会熟。对，
是伙伴，那想有没有什么样断舍离的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嗯、哦，我最近去了一个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机车行的老板、
哦、
然后他是他女儿预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做机车行非常非常多年了，然后爸爸开始囤积，一直囤积很多废料啊什么东西，所以你经过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机车行、嗯、它看起来像是资源回收厂、
哦、
对，然后爸爸甚至是没有地方可以修理摩托车，是在人行道上、
嗯、
对，然后后来我们去他家，爸爸为什么会答应，最大原因是女儿跟他说我带小孩回来，小孩都没有地方可以走、
嗯、
然后全满这样、
嗯、
然后所以爸爸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试试看一次，那我们也跟那个爸爸说、嗯、我们不会轻易丢你的东西，全部的东西都由你自己决定、
嗯、
我们就是帮你集中，就几条分柜几条分柜我先帮你集中，然后让你挑选、嗯、然后呢这爸爸也很猛、
嗯、
他在第一天就丢了100包垃圾，
哇哦，
100包、
嗯，
然后还有他要清掉的金属类的可以回收的，拿去回收赚了7000多块，
很多，
对，很多。
是，
然后为什么我们有办法让他断舍离？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嗯，因为他是机车行、
嗯、
我们派出了也有汽车机车背景的伙伴，然后去说服他、
嗯、
然后所以那伙伴拿出来就跟他说、嗯、欸，这很久之前的那个 Autobike 的零件现在没有这种 Autobike， 他说、嗯、对，我知道啦，我就是想说有一天这样处理，然后你知道有他其实内心有想要丢或想要清、嗯、可是就是缺乏一个人家推他一把这样，然后所以那个人一说，他说好、啊、这箱都不来、啊、这也是，然后就瞬间就清掉很多，那在最后他们家整个净空之后可以邀请朋友来了，然后整个家变得很舒服，然后真的恢复店面的那个样子的时候，那爸爸笑得非常的灿烂、嗯、
是，
对，
伙伴，您在书中有提到说你一开始在帮助别人收纳的时候是以时薪200块去帮忙收纳的，
对，很久很久以前，
对，那到现在是专案价，
对，
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你有伙伴嘛，然后书中你有提到说曾经有一个家很难整理，你有请了2组伙伴，
嗯，
那现在你有多少�伙伴跟你一起进行这份置业？
我现在有10几个伙伴，
哇、wow, 很多哎、欸，
嗯，很开心，北中南都有，
是，
对，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招工跟请伙伴都不容易，
嗯，
你是如何找到这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其实有 一部分是自己来应征的，就是他说我想要试试看这样，
对，
然后我的案子都非常难，因为囤积症占大部分、嗯、就是有蛮多的、啊、或者是说跟一般比起来都是比较艰难的任务，东西都非常多、嗯嗯嗯、那我的伙伴来应征之后，我们跟他说好，那你就跟我们一起去试试看、
嗯、
光垃圾，像比方说我们也去一个透天厝，光垃圾也是100多包、
嗯、
真的是拖到手软那种，可是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眼睛发着光，因为他可以看到我清完了这么多之后可以看见那个家原始的样貌、
嗯、
然后可以看见这个屋主很开心的样子，这是我们成就感来源、
嗯、
所以这也是考验他们的一个方法，
是，
对，
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自己除了开一家征信社以外、
嗯嗯、
我也有开一家清洁公司，
哦，好厉害，
然后也开了大概10多年了，那像不管是像伙伴您做收纳或我们做居家清洁、
嗯、
有一个很大的concern的点是这样，就是毕竟我们要去别人家中去帮忙整理或者帮忙打扫、
嗯、
那当然我们要去筛选伙伴，
对，
以免说人家家里东西丢了然后怪在我们身上，
对，
那您要如何预防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 这个问题啊，我没有认真想过，就是说我要怎么避免那个人会不会是不值得信任。可是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的直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伙伴对这个工作的热忱，然后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所有的比方说以你怕那个东西丢掉这件事，我们的伙伴带的是透明行李箱、透明包包，就是非常清楚。然后甚至是在我们要离开之前会所有的东西都跟那个屋主清点一遍，然后让他看一下我们的东西，其实都很清楚，然后所以大家都很放心。而且我们跟你们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屋主全程要待在我们的旁边、那清洁可能不用，但是我们需要，就是屋主你所有东西都要经过你的确认，然后你确定要断舍离我才帮你丢掉，我们不会丢掉任何一个你没有决定过的东西，所以屋主全程都在我们旁边，不太可能会有东西不见的这个可能。这样
是伙伴，那想请教您，就是你在帮助过你刚提到2500个家庭嘛，克服囤积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其他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或案例可以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像最近我就是去的一个阿嬷家，然后我有被她吓到，就是她很可爱，因为她你知道老人家他就不想要去楼上，就懒得走去楼上，所以整个就在楼下生活，结果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就是一堆人去帮他把他家整理，整理的过程要把东西集中、那光集中我们在他厨房集中出47把水果刀、然后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整个笑出来、然后我就说阿嬷你有47支，然后他整个笑出来，他说哎呀那也没这么多，然后他还跟他的那个刀拍照拿来比耶这样。那由于他的厨房真的是太久太久没有清了，所以有很多那种以前的什么股东会赠品啦，然后奇奇怪怪锅碗瓢盆他完全用不到、但是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难送也太难寄，因为可能会破、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我的伙伴就是沿路在那条街上每一个都敲门，就说你好，我是那个26号的阿嬷他们家的、我们今天齁就是在断舍离在清东西，然后有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会放在他家门口、如果你有需要的你可以来拿、结果整条街所有人都来了，然后把需要带走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我的客户了。没有啦，开玩笑，
是
就是把那些东西带走之后阿嬷就很开心，甚至是他是那条街最受欢迎的人、然后接下来的我们在他家清完之后有2个礼拜的时间每个人都来他家参观、很可爱。
是伙伴，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提到阿嬷或者是很多长辈、我相信不管是客户或朋友应该很多长辈非常喜欢你，
对，
想要请你做他的干女儿，或者是想要把儿子嫁就是把你娶进门之类的。
是没有，可是因为我很会讲台语，然后又很有亲和力、所以比较不会有距离感，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他内心的事、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会想要囤积，或者是他媳妇怎样，媳妇家也很乱，可能也需要什么。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长辈很固执，他很坏、他都不听我的话，他都不丢东西，不是、他需要是有人陪伴还有人家的倾听、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整理的过程我会觉得他们需要一个耐心的伴听他说、然后不要急着否定他、甚至是我只是帮他把同类的集中，然后跟他一起挑东西，他就会觉得充满了能量、甚至比方说他可能有200个杯子好了、然后我们一起挑一挑之后他说对啦，其实我也不用留这么多啦，我真的有在用的可能5个而已、那他就会自己反省，而不是我们去就是对他说教、这样。
伙伴，那收纳跟收好这两种的差别在哪边、如果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整理的物件，那全部丢到小盒子或抽屉里面，这样可以吗？
应该说收好跟收纳最大的差别是这样，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收纳方式就是全部改 Q 后，然后装到一个盒子或者是装到一个柜子里面就觉得好了、但是你真的记得那些东西在哪里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好修，好我好修，就像我妈这样我好修，然后我说妈啊，保鲜盒在哪，她说可能在那是在那是在那，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的话，那就代表你只是收好、可是收纳不一样，收纳就会像我刚刚说的联想性收纳法，那个东西在哪里是轻的重的常用的少用的，你完全可以掌握那个东西 东西在哪里、嗯、所以其实真正收好跟收纳的最大差别是，收好只是把东西往里面塞，可是收纳是有系统的，你完全可以找得到东西。
嗯嗯，伙伴，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五月天的《炉烟》，为什么想分享这首歌呢？
哦，因为我有另外一个身份是遗物整理师，嗯，所以我每次在遗物整理的时候都会内心有这一首歌出现，就是你会发现生命最后就是当你回顾的时候啊，就是这样而已。然后甚至是很多人对于物品很执着、嗯、可是其实你真正重要是你这一辈子的记忆，就这样、
嗯、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极具热情与豪迈风格的整理收纳专家廖新云老师，老师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哥。
然后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姐整理的是人生》，是由商周出版的。所以老师，接下来你有一些签书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嗯、
哦，我明天就有签书会。
哇哦！
对，然后是在松烟。嗯，然后所以希望大家就明天，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一定要来看看我很热情的、哦、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人生故事，然后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下午三点，
对、
是。然后接下来还有在台中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台中的是在诚品市政店，
对，市政店，
然后是两点半，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台中。而且很神奇的是，因为台中是3月3号，隔天就是我生日、嗯、大家就三月三号一起来庆生吧。
是，所以伙伴，你什么血型啊？
我是 A 型。
A 型，
对对对，但是看起来就是很热血，热血看起来像 B 型。
是，伙伴，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书中一开始自序里面有提到说，当您选择创业，然后你发现自己终于有时间回去陪忧郁症的母亲。
嗯嗯。
那想请教您，就是在陪伴家中，如果说只有长者有忧郁症的情况的时候，陪伴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嗯，我自己啊，因为我妈妈是重度忧郁，然后后来甚至是有轻生的举动，所以被送到那个精神病房里面。然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精神病房里面陪她一起住。
嗯，
然后所以我应该算是那里面唯一一个正常人。
嗯、
那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精神病这件事情都有一个很不好的迷思，就是阿姨的是笑哎，或者是他怎样怎样。可你要想，他其实就跟重度感冒一样，他就是感冒了，他现在失去了所有的功能。那我妈妈重度忧郁的时候，比较严重的是，她的眼睛几乎是无法没有在看人，你会觉得她好像真的像中邪这样。然后失去，妈妈很会煮菜，可是也不煮菜了，就是连可能洗澡啊，就是你一般能看到的其他的，她都有点做不来。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我会觉得很辛苦的一件事是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他所有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负面的思考。你不管跟他讲什么，他都觉得死才是最好的一个解脱的方式。然后所有他看到的一切都是负面的，所以他就像被关在一个黑色的泡泡里面，所以你怎么样都进不了他的世界。那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陪伴，就是安静的陪伴，让他知道有一个人在他旁边。那当他是负面，他平常讲啊，我安内好，我 KCC 也算了啦，那丽娜那什么，反正就是世界都不对，在他的世界里面都不对。那没有关系，只要他在说负面的时候，通常我们一般人会说哦，你真的很啊，那就是会想要反驳他，跟他说不是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你想太多，这些都没用。我还是持续的给你正面的说法，就例如说 Margin， 那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甚至不要说话都很好，你就是陪伴他。那很神奇的是，只要他有正面的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跟他讲话，讲越多越好，然后让他就是恢复那个正向思考的功能。但他如果又恢复又变成负面了，那你就静静陪伴，就这样。对，
好，那伙伴你真的很优秀哎。怎么会能理解到这么多就是温柔的事情？
我觉得除了妈妈的这个就是这个生病的原因让我 更了解所有的心理疾病以外、其实在这一块我后来在我收纳整理上也发现，我刚刚讲的环境反应心灵，我遇到很多很多生病的人，比方说他可能有躁郁症，
对、
他不小心就会乱买很多东西，甚至会想要去买房子、然后甚至都不用睡觉、
想买，很多人想买房子，
对，可是他不是，他是会想说我要贷款，甚至他去百货公司买衣服是一次买50件、然后买30箱的那种、就是很夸张，然后甚至是有忧郁症嘛，好，然后忧郁症的可能是他真的走不出来，可能有过去的什么、然后或者是也会有强迫症，每天洗手50次，洗到那个手都没有指纹的、有各式各样的，但是回推到他们内心的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受伤的小孩，
是
这样。
还是要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就是世界卫生研究组织指出，在2030年，忧郁症将会取代癌症，成为让人类失能的第一名。
哇！
所以如果说各位有察觉到自己或身边的人有任何身心的症状，都可以向政府单位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寻求协助。那伙伴想请教您，就是像我们自己从小到大，或小朋友从小到大有承载着很多我们成长记忆的物品，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伙伴，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如果你真的就是比方说小孩有很多他的创作啊或者什么，很多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啊这都好可爱，全部都要留、那我就有遇过，就是他们家用一整个房间来收纳就是小朋友的所有的作品、结果在我去的时候那小孩是3岁，然后他就说这些我都不要、然后所以其实真正 care 的是爸妈。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并不是留下这些作品，因为你现事后回头看，连那个创作者本人都已经不记得他当时在画什么了、所以我觉得最好是你用数位画的、那我自己有2个小孩，一个5岁一个8岁，在他们画好给我看的时候，我会帮他拍一张照、或者是录一段影片，比方说我现在在画长颈鹿他在吃树上的泡泡、他讲了一个故事之后，这一幅画就可以不存在了、因为故事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他说好，那这个可以不用了，这样、那如果是立体的创作作品，我们会用一个盒子或箱子、那只要那个箱子满了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博物馆，让他选出更好的然后放进去，然后其他觉得不用的、我们再拍照留念就好。
是，伙伴，那想请教您，就您也是华人第一位遗物整理师、那关于遗物这件事情，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对华人来说相对禁忌的事，
对，
那是什么原因想要让您帮助这些家庭去整理死去亲人的遗物呢？
因为我其实在我是台湾第一个收纳整理师，然后在2015的时候接到了一个案子，他本身他是收纳整理没错，但是我整理完他高雄的家之后，他突然觉得哇有人陪伴真好、所以他就希望我可以到他台北的家跟他一起整理他妈妈的遗物、然后我去到那他们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整理遗物、我从来没有整理遗物的经历，然后加上我体质比较特殊，我真的很怕被干扰，因为我会大量的呕吐。
是，
然后结果我进去说，没有，然后我们就开始整理，把他妈妈那些癌症那时候的药啦、X 光啦，什么通通都清掉，然后把可以捐赠的捐赠，然后让那个家全部净空之后，我们就是很平和的把这些东西处理完。那这个女生也很勇敢，在这中间她都没有哭，也没有表现得很挫折，直到最后我们走到楼下，我说我们已经整理完了，然后你知道我体质比较特殊，他没有在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相信他一定是往更好地方去了、在讲完这一段话之后，他才真正的放下，然后大哭，他觉得他终于做对妈妈做了一件最好的事情，然后可以让这件事做一个结束，因为妈妈已经过世3年，她都不敢踏进去。
3年呢、
对，
是。那伙伴想请教您，就是如果要动手整理自己家人的遗物，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重点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其实我觉得要整理，一开始就整理家人的衣物实在是太痛苦了、你每一个东西你看到你都会想到它，所以你最好是从比较不相干的东西，比方说坏掉的家具，然后坏掉的食物，不能用的东西这一类的，就是最外围的，就是你可以马上清掉的东西。然后第二轮的话是他的衣服，
对，
这就有点难了、但是在整理衣服，因为我们整理蛮多长辈的遗物，给你猜在整理衣服的时候要努力的找什么？
找什么？
找钱。没有啦，开玩笑啦，就是很多长辈很喜欢把贵重物品藏，或者是金钱藏在他的 的某一个内袋啊或什么的、嗯、所以我们会努力的把钱找出来然后给这个家人这样、嗯、然后最后一个环节的话而且关于衣服这一块我一个要补充就是说、嗯、你留下的一定不是最珍贵不是最贵的那件衣服、嗯、而是你最有印象的像比方说我们就有遇过有一个人他留下妈妈的围裙、
哦、
这件围裙是妈妈每天煮三餐然后养活他们的、
嗯、
他想到这件围裙就想到就是妈妈那个温暖的样子然后在厨房努力做出 一桌好菜的样子所以他要留下这个脏脏的围裙、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是最有印象的就是说、不管是信件啦、照片啦、纪念品这个是最后的因为这个最难、嗯、小小一个物件其实承重的、承受的这些东西是情感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这是我讲的顺序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整理遗物很容易崩溃的话你也可以请我们帮忙
是、
嗯、
那伙伴想最后请教您就是您在收纳的职涯中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你当初是如何克服的呢
我遇过最大的挑战就是网友、酸民 网友真的是嘴很坏
啊？为什么？
就是例如说，我们整理的空间有的真的蛮惊人的，好、嗯，真的蛮惊人的。可是我们在那个抛出那个图片的时候，下面网友就说：“哇靠，这垃圾场吧？这真的有人住吗？他是怎么怎么开始攻击那个人？你不认识他，嗯、你没有资格攻击他。
嗯”
然后我就是在下面就是讲了，就下面一大堆在那里骂他。然后结果这个屋主就非常生气，他就说他要告我。
嗯、
然后我想不是我的错、而且因为抛出这些照片之前也都有经过屋主的同意，嗯、但是我管不了酸民的嘴。
对，
所以后来在这件事情之后我沉寂一段时间想说哇我写这些故事好像也没有很好就是开始否定自己、嗯、但后来想一想不是我需要的是用这个故事是激励正向的人、去断舍离去好好整理而不是让这些酸民在那里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处理完跟这个人道歉之后我以后所有的 po 文只要是那种比较精彩的家我都会写就是、请给予正面的评价如果你有批判什么的我就会把你就删除、这样、对对对然后之后我的版就变和乐融融
伙伴我还有一个额外的个人的问题就是譬如像我们是做真心社的嘛有的时候后来可能会见证一段婚姻的结束跟、重新开始新的旅程
嗯，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客户他告诉我说天哪我想要把我老公的东西整理整理前夫的东西整理整理
okay, 可以哦
可以交给你
可以没问题
可以拍成
我们有遇过
可以拍成影片吗
对我们两个应该合作一下
可以没问题
因为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在整理的时候可能跟你也有点像、我听的不是你跟我讲的、我看的也不是你跟我讲的、我看的是真正这个背后的事情
哇、
对
其实你可以当侦探哦
对我应该加入你们行列
可以
因为很多时候他跟我说、我老公东西都乱丢啊我怎样怎样怎样、事实上这真的不是事实、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屋主家里的东西大概有90%都是妈妈的真正乱丢好像是妈妈、
是
对
好伙伴最后一段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神棍乐团的环山
为什么想分享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那个、好像是金曲奖还是什么就是有看到他们的客语版本的、哇超级震撼、那我也觉得就是这跟我遗物整理师有很大的相关就是环山在客家话里面就是出刷反正就是一样就是台语是出刷、所以我希望这一首歌你认真听一下歌词你会发现哇生命 来了这一回就是这一回这样的一回事而已
是、真的非常感谢廖新云老师来节目上的分享再次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姐整理的是人生是由商周出版的老师谢谢你
谢谢
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